亲爱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让我们回想到耶稣基督在世上时候给门徒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我们今天是一个复活节刚过不久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春天带来的这个复活节的景象，我们也看见花就开出来，从那个枯枝里面开出来，那些鸟也开始叫了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给的一些的祝福就已经临到了这个地上神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以人生显明，他显明他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他并不是一位像我们一样的人，他是不同的来源，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真正的认识他是谁以后我们就晓得我们如何的回答他的问题，如何的我们接受他的托付，如何的跟随他的脚中行。这个题目我通常不这样的写我都会用这个和合本上的查彼得爱主的心。可是当这个周间很早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想就是这个题目就不对，拿到我们秘书那里要最后要打在这个破罐上面的时候也看的也是有一点不对然后但是神很清楚跟我说就用你爱我嘛然后我想说你爱我吗？耶稣问了三次然后我收到台燕寄了一个 email 他就寄了这个于老牧师过世他在在夏威夷过世，于立功牧师90几岁91岁在这个他的 email 里面他就写了一段文章后面也有一个你爱我吗？然后到了昨天我又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我也想到说礼拜五的晚上也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了一句话那我不好讲其中的事情，但是他跟我说他的太太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牧师这个事情你看要怎么办。我说是啊，我们礼拜天就是讲你爱我吗而且是三次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如何的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会问我们这句话呢？因为他爱我们是毫无疑问的，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他向我们所发的恩慈已经完全显明出来，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已经将他的生命完全的倾倒，这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爱他是不是有实际的上面的行动呢？约翰福音15章就讲到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他说你们要为我舍命，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守我的诫命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耶稣说守这个诫命乃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条命令。当我们不能够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不可能说是我们是爱那些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来看这最后一章里面耶稣基督要向我们启示的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自己的话再一次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谢谢主，让我们也以你自己的爱来回应，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约翰福音是一本论到生命的书这个书主要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信了他我们可以得永生。约翰福音是从天上的角度上面来看所有的一切的事情，来证明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道成肉身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从第一章一开始就说他是真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物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我们看到他来到人间，他的目的是要除去你我的罪我们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父亲，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是我们所有 有一切的罪的源头，因此我们人都是生在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中间。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圣经说他自己的人反倒不接待他，但是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死里复活的主，他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得到了他自己的生命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耶稣基督啊，他讲到他自己要显明给我们看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爱主的人要等候主的显现啊，这是奇妙的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等候主的人呢？啊，这边我们看见那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卖了耶稣基督，就是犹大已经走了，然而还有十一个门徒，这十一个门徒到这个时候只有七个门徒是跟在那里，他们在哪里遇见主了？他们在哪里等候主了？主在哪里向他们显现呢？是在加利利，就是提比利亚的地方向他们显现。为什么他们其他的这七个人不见，这个其他的门徒都跟着呢？只有这七个人在那里了，七个人起先也没有见到耶稣啊。他们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呢？他们在那个地方打鱼啊。彼得说我们去打鱼去。为什么去打鱼呢？因为彼得很熟悉那边的环境，他熟悉加利利，对不对？他又是打鱼的人，中间也有雅各，也有啊约翰，还有呢他的兄弟弟弟安德略，他们都是打鱼的，所以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顺其自然的。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什么？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从今以后要得人如得鱼的。而且神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我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开了没有人能关了，关了没有人能开啊！这是彼得所接受的呼召。然而他在等候的时候，他已经见到耶稣基督三次啊。第一次是他单独见到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向那些妇女显现的时候，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向两个妇女显现，然后向彼得显现了以后，然后最后向两个往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以后，才向那其他的十个使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啊，再一次的时候才是十一次，十一个门徒啊在那里显现啊。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见过主，而且亲自的见过他，而且主交托他的事情他一定听得很清楚。然而这个时候他说，我去打鱼去，我靠自己吧，主你再不来，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等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很容易犯的罪，或者是软弱，或者是我们跌倒的地方就是我们强的地方，我们弱的地方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人也看得出来，你也知道。但是我们强的地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做一个爱主的人，等候主的人，我们必须要胜过我们这个天然生命，我们以为我们做的事情是能够啊，能够帮助耶稣的，我们能够帮助其他的人的，我们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更爱主的人啊！我们错了，我们要等候主啊！这里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有在这一次，只有那三次向他们显现，耶稣基督用诸般的恩典向他们众人显现，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主要向谁显现的？是向门徒显现。今天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是有福的，神向我们显现，他用七个神迹显明出来，显明出来他是那一位天上的主。他用水啊就变成了酒，他医治了那个大臣，是在远方的时候那个大臣的儿子就得医治，他医治了38年血漏的那个瘫痪的那些人，血气枯干的人，那些跛脚的瞎眼的都在那个比斯大的池子那边的时候，他只医治了那个38年的人。38年代表的以色列人真是38年在旷野里面走行，他们没有遵神的旨意，他们还在等犹太教，还在等天使，但是主已经来了，他们没有看见。但是感谢主，神就如此的啊拯救了他们。然后耶稣基督他更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那5000人，5000个男人妇女孩子还不算啊。完了以后耶稣基督居然在水上行走旅海，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神迹已经够了，他让瞎子的眼睛得以开启，是生来就瞎眼的得以开启，他最后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出来，他只要吩咐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能够活了。这些门徒都跟在旁边都听见。弟兄姐妹，你觉得他们还需要什么主的显现？主自己的显现是何等清楚的摆在他们的面前，而且主一再的宣布他是神啊！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基督讲的他是神，在约翰里面他讲的最清楚的，他是神，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 知道所有一切的供应都从我来的。第二个，他讲到啊，他是谁？他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人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了生命的光。我们今天谁可以在黑暗里面到目的地呢？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说我是羊的门。什么样的门呢？就进去了以后，救恩的门，可以出入得丰富，得草场，让所有一切吃啊。这是约翰福音十章第七到第九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人羊舍命。今天我们是主的羊，他为我们舍命，他们也听见了。耶稣基督再告诉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说我就是，在我里面没有死亡，在我里面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啊。他讲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最后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时候，他讲他说我跟你们同一个生命，同一个性情。然后最后耶稣基督要被捉拿的时候，他再是人家说我们要找耶稣，他说我就是。那里讲到的就是他是神啊，弟兄姐妹，他已经很清楚的把他自己的神性完全讲出来。但是那些人还是不明白，那些门徒还是不明白，对不对？耶稣基督说我被交在这个祭司、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交在罗马人的手里面，而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他们一个人在门口等，没有人在坟墓的门口等，他们听见了以后还是不信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人，我们要等候主的显现，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像彼得一样，他知道他自己三次不认主了以后，他知道自己非常的软弱了，他知道众人要离去，那四个门徒要离去了，不跟去了，加利利了也没有关系，天使说你们要去加利利，在那里主要见到你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爱主的人，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神的圣经啊。最近有听到一个故事，是啊，常常有人听见的啊，但是啊，这次对我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啊。也就是说，我再听一次，再听一次，听了十次啊，就说一个父亲带孩子快要毕业的时候，就跟他去啊，这个去看看车啊。啊，看了一个他孩子最喜欢的车，他孩子就很高兴，就是毕业典礼那一天啊，就买这个新的车给他。结果这个父亲啊，就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啊，就来了，就把那个啊一本圣经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一看，说这不是车，这是圣经，我不要。他丢在地上以后就走了，从此没有再见到他父亲，只等到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回来收拾父亲的东西，然后把灰尘吹掉，在圣经上面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张支票，那张支票啊是写的同样那个车子，他的父亲带他去看的那个数目。他那个时候知道他的父亲是爱他的，但是这么多年他都诬赖他的父亲。是不是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候啊，世巡也跟我们讲说，我们受到很多的压迫啊，然后啊，我们就被人诬赖啊，然后这个人说不对，那个人说不对，然后那他就觉得是，我们就说神啊，你到底算我是有罪不罪啊，无罪呢啊。因此在约伯记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段的争论啊，在约伯记十五章里面，的确是我们不了解神。我们如果只是看到说是什么是我们得到的，凭我们的眼界，我们就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要的。那一个车三十年后全都旧了，那一张支票过一段时间以后作废了啊！但是神的话永远立定。但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不在意神的话啊！愿我们好好来看神的话。第二个，我们看第二，你爱我吗啊？爱主的人要回答主的问题啊！主对彼得问的几个问题啊，彼得都回答他啊。怎么回答他呢？主问他说，西门啊，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了三次。是我们说，主啊，我不爱你，今天还在这里等吗？对不对？我们说，你当然知道我爱你。但是这里在中文里面没有看出来的啊，是耶稣说，我是用那种牺牲的爱、完全的爱、无私的爱、永远的爱来爱你的 agape， 他不是用的 phileo 这个字。彼得他的回答是，主啊，你知道我是用道义的爱来爱你的啊，我可以跟你亲嘴，我可以完完全全的爱你啊，舍掉生命，但是不是牺牲的生命。所以彼得不敢回答他。彼得说 I feel you， 我爱你，你知道，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第二次耶稣又跟他说，你爱我吗？ 他说你又来了，他在又问，这次还是 agape。 那彼得又不敢说，就说我不能了，我不能啊。彼得就想说，他为什么要叫我西门啊？西门是什么的西门啊？是当时他还没有蒙恩以前的名字，他后来被改成彼得了，为什么主叫他西门呢？啊，原来西门是一个芦苇一样的不定的，彼得是一个石头，是神要建造的。所以彼得后来说，你们是石头活石建造成为灵宫。你知道彼得他很清楚这中间的区别，他怎么样清楚这中间的区别呢？啊，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人是不可靠的，他自己是不可靠，他不敢说主啊，我能够 agape 有，我能够用神的爱来爱你，因此他说我只能用人的爱来爱你。于是第三次我们就看见主他自己降到人的地位来告诉他们说，彼得西门你爱我吗？这一次耶稣基督是用人的那个爱。彼得这一次一主人问他的时候，他就不敢回答了。为什么不敢回答？他本来说我用人的爱爱你，我为你死也是愿意，你看对不对？在科西玛丽园里面，他们来捉拿你的时候，我刀都这个收刀入鞘啊。耶稣说你收回去，为什么要收回去？因为他已经拔出来，已经砍了这个马勒古的这个耳朵，都砍掉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你晓得在彼得是愿意为主舍命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当主说你真的能够 filio 我，真的能够爱我，他完全崩溃。他说主啊，你知道的，你是知道的，我爱你。耶稣第一个问他说，你爱我超过这一切吗？超过那些鱼，那些你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那些那么多人跟随你，你愿意爱我超过这一切？他不敢说。第二次就跟他说，你是爱我吗？他也不敢说。这次他没有说超过什么了，就说你是不是爱我的，他没有办法说。最后主降到这个彼得的层面告诉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知道了主要他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个爱主的人，他是接受主的托付的啊。第三个怎么接受主的给他的托付呢？耶稣基督告诉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好，这个喂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把它喂饱。那个小羊来了你就要把它喂饱，喂小羊是不太难的啊，因为他要吃你就给他吃就行了啊。然后第二次耶稣基督跟他讲了说，你喂养我的羊。那个羊啊是 probaton 啊，是不是小羊，是一个大的羊，是一个绵羊。那个羊啊是说啊，这个你照顾我这个羊，不是小羊啊，这个羊它就有自己的想法了啊，不容易啊啊。第三次耶稣基督交给他的事情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那个羊的话更难，你知道我们今天啊、要牧羊很难的、啊，因为啊弟兄姐妹，我们圣经都读过啊，网上一看什么东西都有，然后我请大家跟着看的那个圣经，大家不跟着看，为什么？到处都有啊，不需要跟着看。有的人一次都没有看，一次都没有打开过，我知道啊，你们也不用讲，我也不会太难过啊，就是这样，这个外面的东西很多啊，但是神告诉我们的喂养是用生命。用恩赐，用你全你整个的心力来喂养，你觉得这容易吗？啊，老的跟年轻的不一样，不容易。啊，最近我看过有一件事情啊发生啊，这件事情就是说，有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一个是年轻的，一个是老的。啊，这个年轻的啊，我们去跟他讲一讲话啊，什么东西，他都很高兴。那个年纪大的就不一样了，你跟他讲什么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主见。啊，虽然都是躺在床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年轻的啊恢复了，啊很高兴。那老的呢？我们有一个弟兄去帮他按按摩啊，弄一弄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然后稍微一不注意手，如果晚一点抽回来，就被他咬了一口了。啊，哇一下就咬过来了。啊，你知道那个年纪大的，他就想到说，我为什么躺在这里？我还有什么希望？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结局？老的这个想这些啊事情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天真无邪啊，因此我们需要晓得啊，主要我们接受他的托付，不是要你做简单的事情，要你做很难的事情。你晓不晓得什么事情最难？什么事情最难？就是神要托给我们的事情啊，如果是一件事情办完了就算了，神托给我们的是人，是他最看为宝贵的。神要我们传的福音是每一个人都是他要你去传啊，弟兄姐妹要我去传，你愿意为他们付代价吗？ 有一些的人你真的爱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实在是过于人所能够承受的。他你跟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已经讲了半天，他说好，然后一下又说不好，一下又问题又来了，一百次还是同样的问题，你用一百个方法来解决还是解决不了。弟兄姐妹，你爱吗？那神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就是这样的爱，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信主的，我们生下来没有一个信主了。好，我们最后我们看，你爱我吗？爱主的人会做什么呢？爱主的人会跟随主的脚中行。怎么算是跟随主的脚中呢？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一个人啊，这个要跟从主啊，是要付上什么代价呢？主跟彼得说，他说你跟从我的时候啊，跟从我的时候呀，是把手伸出来，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是年幼的时候是自由往来，年长的时候为什么是人要把你带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呢？啊，为什么是下一章好吧？哎呀，你知道这个不容易知道的啊，呀，不是这一章，再上一章啊。OK， 好，哎，对了，就是这个啊，弟兄姐妹啊，无所谓哈，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神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我要讲的是说，彼得他年幼的时候自由往来，这是很容易，就像孩子的时候应该是你叫他讲什么就讲什么，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把他骗到哪里他就骗到哪里去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神说你要做的事情是很难的，是年纪大的时候你不愿意去做的这个事情，我要你去做，你要愿意。因此彼得完全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他知道必须要死，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不是如此的时候，无法跟从主。所以跟从主是非常难的啊，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啊，好多的人他跟从主，他遇见了一些的难处啊，他能够向你说吗？他不能跟你说，说了你也不能够理解的啊。然后我看到一个见证啊，是郑慧端姐妹的一个见证啊，看见他的见证，他。这个是一个爱主、跟随主、付代价、侍奉主，然后他为主的缘故侍奉了这个66年的时间，中间他一个人啊，他没有结婚，他终身未嫁，然后完全为福音摆上，他跟从主，他讲到说，主啊，无论你要我到哪里去，他愿意。结果主把他下到一个囚禁的地方，有一次。啊，他这个手铐起来，跟另外一个犯人铐在一起，然后他想说，那我们讲什么呢？就没想到原来跟他铐在一起的是一个20岁的一个男孩，然后他们在一起能够讲一点话的时候，他那个男孩就告诉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长老，然后他就有机会去跟他说，你是不是信主的？他说，应该是吧。那你有没有去聚会？啊，都没有了，很久。有没有祷告？很久都不祷告了啊，弟兄姐妹，当他知道主要把那个小羊带到他的面前，他就这样的啊，为主就做了见证啊。他还有一个见证，就是他曾经有40天啊之久被那个手铐铐着啊，铐着啊，那是非常难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为了要松开这些的话，你必须要做一些啊这个啊否认主的事，所以他不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背后扣着。40天，啊，背后扣的，啊，他有一次啊梳头，然后自己做，用背后这个手铐扣着的时候，啊，用一条啊这个布啊，然后编了2个圈子，把他的头发还把它弄起来，因为已经40天都没有洗，也没有梳头，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全身啊都很啊都烂了，但是啊他愿意在主的面前。继续不断的赞美主，所以人看见他的时候，就看他还是非常的喜乐。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发生的时候，人家要把他手铐拿掉，他说不要，我已经很习惯了。当这个手铐打开的时候，他已经不习惯到前面来手，就很疼痛。但是他祷告主说：“主啊，主啊，我这样子不能做什么。”啊，后来神不但医治他，而且让他的工作。更有能力干他，让他的手臂完全的恢复啊！神是行神迹不可胜数的神啊！今天我们要跟随主的人，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因着他被反扣的时候，他还在笑容，他还有喜乐的时候，很多的人就 真正的归向了主。这些人不是小羊，这些人的年龄都很大的，这些人会上面很有地位的，但是他们看见了听见了，他们就跟从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生命的表现，我们什么事情都是以我自己为主，什么事情都是去责备人，什么事情都是赖到别人的身上，我们是一个年幼的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成熟，生命成熟啊，怎么成熟呢？就像彼得，他后来在跟随主的啊这个道路上面是，他没有怨言，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啊，如果弟兄们，你们要经过火炼的试炼呢、啊，是遭遇非常的事一样的。他说不要担心啊，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啊。主告诉我们说，原来彼得他经历了诸般的苦难，他才能告诉我们说，那是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了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让我们战受苦难以后，他必要坚固我们啊，他必要啊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跟随主，能够被主坚固，然后让主自己的能力显在我们身上。主要这所有这四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可以走到前面，我们说主啊，我等候你。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肯回答主问我们的这个问题，不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无法达到神的要求，我们也无法接受啊主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这一个托付乃是要让我们到人的中间，人群的中间来去做主的见证。要做主的这个见证，我们还必须要跟随主。我们不是跟随人，我们是跟随主。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知道神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最后啊，那刚才的那个图画要给大家看一下的是彼得他跟从主到最后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你们也许看在照片里面，说主问他说，你爱我吗？后面主彼得的答复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知道吗？彼得他为主打完了最后的仗啊，他看见了福音的门已经开了，犹太人也信主，外邦人也信主了，他愿意完成他自己的托付。他告诉人说，他们说你们要彼此谦卑束腰啊，彼此顺服。他告诉所有跟随从他的人，所以你们要做群羊的表率啊，你们不可以挟制他们，而且用爱心啊。彼得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你们彼此要切实的相爱，爱能遮盖许多的罪，遮掩啊我们的罪过犯。他说你们要彼此啊这个代求，要用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侍奉，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到最后他在相传他到罗马的时候，在那里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有一天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要殉道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要钉我可以倒过来。当主听见一个仆人如此的说的时候，主知道这是一位爱他的人啊。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做一个爱主的人。今天在你的生命中间有一些的人，神要你去爱，要你去付代价，要你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要你去影响他们，要你付的代价是什么呢？你愿意吗？在寒冷的冬天，刚才讲到郑慧端姐妹，他把他其他的衣服都分给别人啊，那时候在脚上都长了冻疮，他自己非常寒冷的时候，他愿意这样做，人看见了以后，好多那些人就受感动，真正的相信他所信的主是真实的，他是为了主的缘故去爱那些人。但是我们今天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去爱吗？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弟兄姐妹，爱你的邻舍，爱你的同事。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同胞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听见福音的，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公君的仰望交托，你让我们来跟随你，来爱你，因为主你为我们 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主啊，使我们在向着罪死而向着义活，我们与你同定十字架。主啊，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求你今天感动我们弟兄姐妹，为了福音的缘故，主啊，为了主你自己的心愿，愿意更多的人哦要得救，要进入你自己的国度。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各样的成见喜好，放下我们的自我，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你。愿主在我们的中间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